捷克那种还没有真的是所谓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种意识形到自己的民族，或许他们的出发点是要寻找自己音乐的特色，音乐的灵魂，自己文化，自己民族的这个灵魂，所以从创作里头表达出来。刚开始或许只是创作给同胞，但是你时间过了，你发现其实会有一点好像让自己的人在国际可以站起来，而且你有某种骄傲，是我来自这个地方。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非常开心，在上面两集为大家介绍了布拉姆斯、华格纳还有浪漫主义思潮之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要为大家谈19世纪的民族主义、国民乐派的音乐还有相关的文学作品。今天呢，同样请到重量级的来宾，首先当然是我们节目一直都会在的胡乃元胡老师。
哎，元溥好，大家好。
那我们这两集的重量级的来宾是来自于台大外文系的，如果你是爱乐者的话也一定会知道的，王宝祥王老师。
各位好。
首先来请问胡老师哦，我们讲这个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啊，还有这些作品，作为台湾音乐家，您在学习过程的时候如何掌握所谓的国民乐派作品？我比较好奇，因为像我们的学习经历，好像台湾一开始就是对于德奥派的传统好像非常的熟悉，但其实就忽略了德奥派的传统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面也有一些德奥的这些精神，特别像德国作曲家这下面有那些德国风。那我觉得可能在台湾以我的观察，好像大家对于这些国民乐派的作品比较容易有亲近感吧。那您的学习过程呢是怎么样去掌握他们？
对我讲，音乐本身都是很直接的，
是，
所以你提到的国民乐派，从另外的层次感觉好像比德奥音乐的这些大作曲家，我可以更直接的进入他们的音乐。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假设你要学习巴赫的音乐，你真的还要稍微去了解这个宗教跟作曲家对巴赫本身所谓的宗教影响到音乐。莫扎特从他写歌剧的角度，你发现他写给小提琴的，比如说 instrumental 的乐器的这些作品，没有唱歌，也是像歌剧的一些内容存在。但你提到的这个国民乐派，就是你可以直接感觉到这来自，比如说来自匈牙利，来自捷克，你会好像可以很感觉到他们的内容。我只能说这就是很直接的，我也很难去形容说为什么这些音乐我或许可以马上感觉到他们的特色。但是我觉得民间的音乐或许是老百姓的音乐，总是会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人跟他们的土地的关系。
是，那我当然好奇一点，就是说无论是您的学习经验或者是您观察您的同学，当然现在也您也指导过非常多的学生，就台湾学音乐的这些学子啊或者年轻音乐家，他们在表现这些有民族风格的音乐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在哪一块出现弱处吗？我觉得好像台湾我们相对来讲比较能够快速的进入各国的风格，包括西班牙的风格，包括波兰的风格，包括不同的这种。
我觉得台湾音乐家可能在这一方面的弱点会是对那些不同国家的舞蹈的节奏。我其实舞蹈的节奏也包括德奥音乐的小步舞曲。那小步舞曲之外，特别是东欧的很多国民乐派的音乐都是跟跳的节奏有关系，像小提琴的这个 Wieniawski， 他是波兰的小提琴家，十九世纪一个很伟大的小提琴，他的作品很多是波兰舞曲，那你的确要对他的舞曲有所了解，什么叫波兰舞曲。那这个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印第安纳大学，我第一堂课跟我的老师上课，我的老师叫做 Gingo， 他是来自东欧，他的出生背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是70多岁，然后我们都说像一个 grandfather 一样的老祖父，对学生非常的友善，非常的 warm。 那第一堂课我就拉 Wieniawski 的这个 Polonaise D Major D 大调，我以为我对这个曲子算是蛮熟悉的，因为第一堂课要希望可以给老师一个好的印象。 听完第一次他就跟我稍微聊一下，我因为第一堂课他要认识我，问我以前学琴的背景，然后我弹了一次，然后说啊 We begin again， 我再重新来，然后他就开始唱那个前面的钢琴的，就是那这声音喉咙在唱起，啊累，然后用法文就啊累就是 go， 然后他做的这些手势，忽然间让我又感觉到，哦，原来波兰舞曲我只是之前沾了一点点而已，就为这个真正的这个还没有不够深入，然后这个波兰舞曲的英雄有一种heroic 的 character， 英雄式的这个怎么要跳，而且要跳得很高，就是第一个 bottom bum bum by up， 然后结果从一个老师，他根本什么都没讲，他只是用手做了很多动作，然后忽然间哦，那我了解了这个。
是，我觉得这个倒还是我们这一集会讨论到的内容哦，就是说一个作品的民族性还有普世性等等哦。那接下来请王老师为我们谈谈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文学的影响，以及从文学的角度，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展现了民族主义的精神。
好的，大家知道民族文学一直都有，可是也不是好像说欧洲中世纪就没有民族文学，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拉丁文，所以只是文艺复兴开始，或是说早一点的像意大利，就是但丁开始，他开始写神曲，就是用意大利文开始有口语 vernacular， 那开始了有民族自己的文学。可他还是跟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文学，就是 nationalist， 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一下就要跳500年。那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其实要讲民族主义的东西要先讲阶级，基本上我觉得是中产阶级18世纪工业化然后都市化兴起之后，到了19世纪他必须要掌权，否则他开不了自己的荷包，所以他不相信不信任，没有办法再把权力都交给皇室，所以他开始反帝国，然后他其实把民族主义呢当作他可以统一大家一起来反帝国的一个借口。
嗯，
然后我们看不同的国家也都有不同的民族文学，可是不一定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法国是19世纪摆荡于帝国，对，他现在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然后又有复辟，又有帝国了，然后又有共和，第一个、第二共和，然后中间还有第二帝国。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发展非常强烈的好像说法兰西式的民族主义，因为他很大，然后他比较发展的是地方的特色，像普罗旺斯，好像我们跟音乐比较贴近的话，我们知道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第二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人，就是密斯特拉，他名字当然就是跟密斯特拉风有关系，就是他是普罗旺斯哦，然后他最有名的作品那个 Meryl 就是有改编成米黑尔古诺的歌剧，
是，
或是像都德最后一刻的那个，我不知道你小学有没有念过，我们小学有念过，可他还有
最后一刻，
对，对，就是讲阿尔萨斯，他还有名的就是阿莱城嘛，
是，
就是比才的配乐。可是像德国或是意大利反而是他们可能要借由帝国来统一自己的民族，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那德国的话当然最明显的就除了格林童话大家都知道，像华格纳就是刻意的收集然后想象一种北欧民族日耳曼 Germanic 可以信仰的尼伯伦神话，然后发展了指环等等一系列的。可是像意大利的话，他就是像威尔第很崇敬的Manzoni， 他还帮他写了
安魂曲，
对，安魂曲，因为威尔第的时候也是受到奥地利的统治嘛，
是，
就是有文化复兴运动叫 Risorgimento， 所以他很多作品也都是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19世纪才真正成立，
对，而且后半期
所谓的德国跟意大利，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斯拉夫，
是，
那我先讲一下斯拉夫，大概分三个部分嘛，就是有很有趣的那个算是童话吧，就是斯拉夫三兄弟，一个是往东，那就是俄国，或是再分的话就是乌克兰啊、白俄啊、白俄罗斯啊，然后往西的话就是波兰还有捷克，就很不一样了，
是，
然后往南的就是当 Yugoslavia， 就是南斯拉夫又分裂了成很多小的国家， 像俄国的话，像焦元溥一定最清楚啊，对不对？因为就是不管是他是比较本土化的五人团，
是
或是西化的像柴可夫斯基，他们都有改编 Pushkin， 对，是普希金的。波兰的话，当然也有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提的话，就是北欧，尤其是芬兰，
是
啊，芬兰像西贝柳斯，大家知道芬兰颂，然后好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不对？可是他写的艺术歌曲跟他唯一的歌剧，他用的什么语文呢？不是芬兰语，他用的是瑞典。
嗯，
哦，因为他们那时候只是念书念的都是瑞典语，可是他有一个例外，就是他的算是合唱交响曲，就是 Gullervo， 那个就是他改编他们的算是民族史诗，
是
那 Galevala， 那这个就是要用芬兰语。他也从这个Galevala 呢就衍生出其他很多的曲子，像那个里面的人物 Lemminkainen， 或是他的那个交响诗那个 Tuonela 的天鹅，对，也多亏了他有写了那么多的作品，我们才可以熟悉的或者说比较有认识这些那么特别史诗的民族史诗的一些细节，要不然我觉得连名字像雷明开恩都很难记。
对，把它这个剁成块状，然后再把它缝合起来，听起来非常的北欧哈。好，开玩笑，我觉得很有趣。但从这个文学或者是相关作品的观点，当然也音乐上的观点，同时请教两位，当我们去读很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或音乐作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困难，可能在文学上遇到困难还比音乐上面更多，就是如果这个作品它讲话的对象主要是这个作者的同胞，比如说这就是这个波兰作者，他的主要是为波兰的人民而写的，他用了很多比喻啊，或用了很多这些表达的这些方式，是至少可能是那个时期的波兰人会懂。那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文学作品的话，就很大可能是我们会进不去，或不知道怎么样去欣赏它。音乐上面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例子，但音乐上面好像如果不是太跟文字在一起的话，反而这个受到影响比较小。但也有些作品就是的确它是为了这样子的方式去做的，可是呢它就是跳脱出来了，成为一个大家都能欣赏的作品。你说像芬兰颂当年写作的时候肯定是要跟自己的同胞说话，可是现在全世界都在演奏芬兰颂，演奏非常开心。嗯，说不定俄罗斯比较少演奏芬兰颂，但其他地方都演奏非常开心这样。那也有作品可以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就是你们自己的感受或觉得呢，就是什么样的作品它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大家都能够传颂啊演奏啊欣赏的作品。
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 nationalism 呢，国族或民族主义，其实文化根源的话是源自有一说就是十八世纪后半期的一个哲学家或是神学家，他叫 Hader 赫德，他跟歌德同时代，然后他就非常强调同一语言的民族应该发展自己的文化。所以的确像这个元溥讲的，他那你只讲你自己的语言，那就会有人听不懂，就需要翻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艺术欣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把它变更复杂。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泰国导演阿比查邦他的新片叫做记忆 Memoria， 他是移师到哥伦比亚南美拍的，基本上就是这个英国女人 Tilda Swinton 演的，她对她的梦有一个 obsession， 然后在荒郊野外巧遇一个当地男人，就互相讲述自己的梦，讲到那个男人就讲他自己的梦，讲到 Tilda Swinton 的英国女人哭了，然后男人就问他说，这是我的梦，你在哭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也许把你问题解答，也许把它变得更复杂。这个又让我想到，其实也是哈姆雷特里面有一个戏中戏，然后 Hamlet 看男演员演这个女性的角色，他演这个特洛伊的母亲 Hecuba，
是
死了小孩死了丈夫，哭得非常伤心，然后他就说了一个千古名句，他在那边蠢思，他就说 What's Hecuba to him and he to Hecuba， 就他哭成这样，那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关联，他是在演戏。就这几个问题核心，就是一个是排他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共通性，就是共感性。 有 empathy 有共感，就产生了一种也许是我感受到的，也许不是你感受到，可是我觉得我有感受到，就会产生一种移情作用，来便于我想象，透过想象来投射我自己的感情。我觉得很多民族主义的，它即使是排他性的文学或是艺术作品或是音乐，他其实想要排斥你，那你其实都可以用那种共感，就是我不在乎你的排斥，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感受到，我听到你的梦我要哭，你又能怎样呢？我就是受到感动了、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问题。
胡老师您觉得呢？
当王老师提到18世纪开始欧洲的这个变化，的确19世纪开始我们是所谓的这个音乐史上讲国民乐派，那国民乐派捷克有 Smetana 跟 Dvorak 这两个，其实连波兰刚提到 Wieniawski， 然后 Wieniawski 另外的一个更重要的波兰作曲家就是肖邦了。
是、
我总觉得他们的音乐有自己，捷克那时候还没有真的是所谓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种意识形到自己的民族，那或许他们的出发点是要寻找自己音乐的特色，就是音乐的灵魂，自己文化，自己民族的这个灵魂，所以从创作里头表达出来。刚开始或许只是创作给同胞，但是你时间过了，你发现其实会有一点好像让自己的人在国际可以站起来，而且你有某种骄傲，是我来自这个地方。当然你刚刚提到前面在问说这个演出者的确有一些挑战，因为我不是钢琴家，但是每一次在听到肖邦的那些 waltz 或者 mazurka 弹得好跟弹得不好，那什么是可以接近 mazurka 另外一种波兰舞曲，那的确那里头的节奏对外面的人，有时候你先是听到好不好，我相信要去演出，因为我们当然也有一些改编的 Christ 有改编那个肖邦的 mazurka， 但是你要如何进去，的确也需要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进入了解这个节奏舞蹈。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像肖邦，肖邦在音乐史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就是他大概是第一个不是出生在德奥、法国、意大利，甚至也不是来自于英国，就不是出自于这些所谓传统的就是音乐大国或主流这些地方啊。那从边陲跑到主流去，还甚至最后还成为改变主流的一位作曲家。可不可以请两位就音乐跟文学谈一下这个边陲与核心的概念？因为我们讨论之前讲到德奥啊或什么，我们觉得说就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但到现在当下21世纪还有这种边陲跟主流的概念吗？还是已经现在反而越是不同的风格反而越是成为显学了呢？
的确哦，边陲跟主流一直是一个就是在变换在移动的一个辩证，它是一个动态性的。那我十几年前在中外文学我们的那个系刊有 guest edit 一期，就是那我就讲那个所谓的 minor literature， 是少数的，它也不一定是民族，
是
呀，也不一定是性向啊，就是开放性的。那我就用王德威的话说，现在的边缘很拥挤。对，我觉得对。那其实我们回顾100多年前的这个19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的当代剧场，因为我是现代剧场Modern Drama， 我是教戏剧的嘛。其实现代戏剧的滥觞完全就是边陲的国家，像我下学期要教欧洲现代戏剧，那我一开始就会教易卜生，
是
挪威人，而且他不是用挪威语，那时候还没有固定挪威，他是丹麦语。然后呢史特林堡这个瑞典，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Chekhov 契科夫，就是俄国。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都是相当边陲的国家出来的人物。像 Ibsen 的时候，他们要留学的话，他们一定去德国。然后像音乐家像格里格，他去哪里？他去 Leipzig。 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边陲的，可是像至少在戏剧上他们完全就是引领风骚。英国那时候鼓励那么强，日不落国，可是他们戏剧其实相当弱，一直到 Bernard Shaw 的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讲。然后现代的话，当然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60年代开始，就是有所谓的 Empire Rights Back， 就是帝国大反扑的那个学那个电影，它是之前被帝国殖民的国家的那些子民，他回写帝国，就用好像说印度、巴基斯坦，他就用英文然后 也许去英国就是比他们写的还更好，反而产生很多激荡，然后也产生了很多对话。
是，那如果就音乐上面呢，胡老师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吗？
因为从我们现在在比如说看肖邦，
是
我们已经不觉得他是边陲来的这个、他其实是音乐的主流，而且他影响十九世纪以小品的创作，那个是浪漫主义那个时期的一个风潮。但是肖邦的创作能在这些所谓的小品，但其实像那些前奏曲 Prelude 一首接一首下去，那些音符能表达出来的的确是蛮深奥，虽然每一首都是短短的，通常你说要表达人生的东西可能要一个大的创作，但是肖邦是以小的这个作品来表达。那这个当然也影响到后来像小提琴的作品，有克莱斯特在写他小小的作品。我觉得更重要，以前学琴可以听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这些小提琴家的演出，你从他们演出一个小小的作品，你会感觉他们是有说不尽的话从那两三分钟可以表达出来，而且他们拉琴的对象好像是拉给你，他不是一个很广大的这个听众，而是真的是他的表达好像你是他最亲密的好友，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些从十九世纪的这个后世带来的的确这些，所以说肖邦要是从一个波兰作曲家的出现后来到巴黎，的确对后面的当然也包括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什么种种，这很多的这个都是以短短的每一首但是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大作品。
好，那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前面呢绕了这么大一圈呢，其实要最后上来问一个这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就光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做六集节目啊，就是呢我们在讨论诠释和解释的立场跟界限。就是王老师是非常著名的学者，然后胡老师当然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那你们二位也都有留学经验，但是我就很好奇的是说，就当你们在诠释跟解释这个外国作品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些国民乐派或者特别是有这个国家或民族风格的音乐跟文学创作，你们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出发呢？然后你们诠释跟解释的信心是在什么地方？我的意思说，比方说今天胡老师要教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当您会有您的看法。那但是如果就学生说，哎，我去俄国这个音乐营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另外一种说法，那您会怎么样思考呢？是说因为这个音乐发展到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站在一个说不定还是一个旁观者清的角度，还是说我们还是要非常尊重同一个语言或同样一个地方的这样的立场，或者是说这都无所谓，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经验大概是从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Bartok 的这个作品，因为当初要学一个小提琴协奏曲，
是
为了我们在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有好几个重要的重匈牙利音乐家，
是
大提琴家 Jano Starger， 钢琴家 Schubach， 还有个中提琴家 Janzer。 学校那时候为了 Bartok 他的诞辰100周年要举办一场音乐会，所以我被其实那个蛮大的荣耀，因为我要担任小提琴第二号协奏曲的独奏。就刚开始要学这一首，我觉得蛮大的挑战，因为匈牙利音乐从 Jano Starger 这大提琴家所讲的，他说你们要确定第一件事情，不要把它当成匈牙利跟匈牙利舞曲，所谓的匈牙利舞曲十九世纪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那些李斯特其实那些都是归类于吉普赛音乐。所以巴尔托克是跟科大伊，中文翻成高大伊，这两个作曲家是在二十世纪初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扛了最原始的录音器材到匈牙利各个角落。其实那时候的国家界限其实蛮混乱的，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其实都不，而是地方性的这个音乐，所以会做了很多研究，把最原始民间的音乐把它录取下来。后来他们创作就从这些材料得到灵感，所以要演出这个巴尔托克这个的确要对他的包括匈牙利语言的这个 accent， 有时候是在常常是在字的第一开头的段落，所以的确要演出他们就不能不去一定要了解他的这个音乐的特色。当然那个作曲的伟大， 你会发现它其实当然不是局限在自己的国家，而是它有普及，它有一种广泛可以跟不同的人的沟通。
是，
那从这个过程，而且后来才发现那个作品也跟作曲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混乱好像也在从音乐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经历，那个曲子的确让我花了一年我才真的 有办法进入，而且进入之后它变成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协奏曲之一。但是在学习这个，我稍微再讲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上课跟我老师要拉一个对犹太瑞士作曲家 Bloch 所做的一个小曲叫尼贡，我说我听到犹太人比如说他们的在宗教里会唱歌，犹太人有一种哭泣的声音，结果那一次拉这一首给我老师，我老师马上就说，乃源乃源，你为什么要拉的比我们犹太人还更犹太，很显然我是已经做过头了，被他取笑。因此之后我就好了，我后来跟朋友说，我都开了一个玩笑说我的名字叫乃源户，但是原来户这个 family name 是更长，因为是家族以前到了中国就后面的这个部分都剪掉了。然后他们问说什么名字，我说你知道我有个亲戚叫 Huberman， 一个是一个布拉姆斯时代的小提琴家。
是，
这个是题外话了。
刚刚这两个这个例子其实是让我们可以思考非常多。那王老师呢？
这个问题也很好，非常有争议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所谓的诠释信心，就是牵涉到文化诠释权。
是，
那我觉得这个权呢，一方是权力，或是说 authority， 它就是权力嘛。可是我觉得中文的另外一个权力就是利益力，就是我有这个 right， 来诠释。那我觉得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倾轧。
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论述或论调说你是要这个文化的才可以最佳诠释这个作文化出来的作品呢？这个其实是有它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在美国，我讲美国的例子好了。因为很长的时间呢，少数族裔他是被剥夺自己的文化诠释权，例如黑人就演戏方面他不能演黑人，他们找白人尤其是找犹太人来涂黑脸叫 blackface 来演黑人，这够奇特吧。然后还有呢，亚洲人也不能演亚洲人。这个早期的电影我们知道，像赛珍珠的小说这个大地有改编成电影，然后是奥斯卡得奖的女主角Louis Rainer 演的，她当然不是华人，他们是化妆，然后讲的当然也是英文，所以她其实是长久以来尤其在美国少数族裔是没有这个文化诠释权，连 right 都没有。那我的标准的话是看说 power 或是 authority 威权，或是你的文化诠释的权力力量的力有没有过度到像之前的美国的白人，就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你来诠释。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变成一种暴力，就像德文的 Gewalt， 德文的 Gewalt 它是力量，它也是暴力，那我觉得就是要看界限。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对音乐到底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音乐家基本上都是在至少声称嘛，都是服务作曲家，对不对？都在 serve 那所以一开始就是等于是有一个 claim 或 disclaimer， 就是说我是权力关系的话我是在作曲家之下的，因为他写成那个样子，对不对？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颠倒的诠释吧。就是胡老师刚刚讲到说的 Chrysler， 好说那个爱之喜爱之悲，你可以把它倒过来诠释吗？我觉得因为他就那样写，我觉得那个滥用权力的幅度其实是有限的，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录音技术是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那你要是听一些演奏家早期的演奏家，他们演出任何曲子可能是会觉得以他演奏者出身来表达他的立场，他说作曲家写这个作品就是我必须要来诠释，那我的诠释就是从我的角度。结果反过来下一波的这个演奏家都觉得哦，前面的人太专注在自己，我们要去尊重作曲家。结果开始尊重作曲家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是不了解那个文献，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八世纪莫扎特这几个作曲家，但是你要去只是去看原来那些谱作家怎么写谱，然后你完全只知道谱上的东西，这个也犯了一个错。因为现在我们才知道 莫扎特跟巴那个时代写的这个记号，他其实很多东西是放给演奏者当场做即兴的表达，所以你要事实上谱上拉也不对，所以这个是蛮有趣，但是也蛮对我们现在要面对音乐是蛮挑战的，如何平衡这两个极端的这个观点，如何达到尊重作曲家，但是也一定要有自己，不然的话只是表达作曲家也不行。那作曲家做出来的东西因为是有一些共鸣，可以产生人性的共鸣，所以演奏者做然后给听众才会有同一个曲子有不同的演出，但是会产生一定会有一些内心的共鸣。
非常感谢胡老师把我们的话题带到王老师一开始讲的共感，然后为我们这一集节目这个画下一个精彩的句点，但是相关的话题还可以讨论非常多，那我们就在下一集节目透过捷克作曲大师德弗扎克的音乐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些话题。今天非常感谢胡乃元老师还有王宝祥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